我上个星期讲的是11章的一部分，叫做更美的家乡，所以我在想今天讲什么呢，正好就可以连着讲12章的前半部分。那么这段经文呢，也是我这个最近常读的一段经文啊，因为我自己觉得好像正处在管教之中，所以我也经常来这段经文拿出来思考一下。声音可以小点，这个我听到有回音，这个音箱的声音可以小一点。好，好的。那么希伯来书呢，它的作者呢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推测是保罗写的，也有人说不是保罗写的啊。那么但是我们知道它的对象呢，应该是针对犹太人的基督徒写的，因为这本书信里面呢，它就是假定读这本书的人呢对这个旧约圣经和犹太人的旧约呢已经有很比较深的了解，所以呢他引用了许多旧约的这个圣经的这个背景，但是呢他的主题思想呢并不是只是讲旧约啊，所以他的名字呢叫希伯来书，因为是写给希伯来人的，对吧？不过我们今天读呢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我昨天在想，如果我用一个字来这个概括希伯来书的这个主题思想，我想出来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就是 one word 啊，谁说的？信是吧？也不错，也不错，我想的那一个字呢，叫做中文叫做更，英文就叫做 better。可以翻译成更好更美的意思，对吧？更，为什么呢？这个字呢在这本书信里面出现了许多次，而且都是在非常重要的地方出现的，我就选了几处，我就把它写给大家看好了，对吧？OK， 比如说在这个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超过天使啊。我把这个更字就把它变成红色，那么这就指耶稣的名呢，他的名字比天使的名尊贵的多，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呢，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呢？只有耶稣呢，神这样跟他说过，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所以耶稣的名呢比天使尊贵的多。那么下一个 slide， 在第三章里面呢，这个作者就告诉我们，他说同盟天朝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更尊荣。那么这里因为这个对象是犹太人，对吧？犹太人当然知道摩西是谁，但是呢，这个作者呢告诉他们呢，那耶稣呢比摩西啊要配得更多的荣耀啊，因为建造的房屋的呢比房屋更尊荣。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信徒啊，摩西是什么？他也是信徒的一部分，其实就是这个被建造的房屋。但是耶稣呢是建造房屋的那个人啊。所以呢它比这个房屋重要的多，所以更尊荣。好，下一页。在第八章里面，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的应许所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对吧？所以就是说啊，前约指的是旧约嘛，对吧？如果这个旧约已经很完备、很完美的话呢，就不用再立后约了，就是新约，是吧？但是呢，啊，耶稣呢，他的职任是更美的，他做了更美之约，就是新约的中保，对吧？啊，这约呢，原是凭更美之应许所立的，就是神和我们所立的应个应许呢，比和亚伯拉罕那个应许更美，对吧？更下一个。第九章十一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呢，大祭司献祭呢都要经过圣殿，是吧？圣殿里有帐幕，然后通过这个帐幕呢进到至圣所来，一年一次在这个赎罪日献祭。但是耶稣呢，他是将来美事的大祭司，他就是这个最大的大祭司。他经过了是一个不是这个人手所造的帐幕，他是一个更大更全备的帐幕，直接就到神的面前呢为神献祭。所以呢，这个帐幕呢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对吧？好，下一个。在十一章里面，我上次讲过，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的列祖和我们呢，心里所羡慕的不是一个地上的家乡，或者是神给我们一块地方，是我们天上一个更美的家乡。下一个，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题里面的头两节经文，就是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这些人讲的就是旧约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对吧？但是呢，他们还没有完全，因为呢，神给我们这些相信新约的基督徒预备了更美的事，让这些人和我们在一起就可以得到完全。我觉得这个完全意思就是神的家了，就是这些人和我们在一起就才得到完全，呀，这是更美的事。下一节，十二章，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众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和神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更美。锡安山指的是这个新约的这个代表的是新约，旧约呢颁布是在西乃山，那么新约呢是在锡安山，是吧？在这里面呢有这个有永生神的城邑，天上的耶路撒冷，而且有千万的天使，而且呢有被救赎的人的灵魂，是吧？而且呢这里面呢有中保耶稣，而且呢有耶稣所洒的血，这个血呢比这个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亚伯就是这个被他哥哥杀死的那个亚当的头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所以我只是选了一些更的经文没有全部选出来。所以呢读了这些经文之后，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总结这个希伯来书，就是一个字就是更字，英文就是 better， 就是更美更好更完美。那么读完之后，大家明白这个希伯来书什么意思了吧？有没有人读过？没有读过现在可以猜出来了吧？希伯来书是什么意思？它的对象是有旧约背景的犹太人，但是呢它的主题是神给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约，有一个更好的中保，有一个更完美的大祭司，他所流的血更美，他经过一个更大更完全的帐幕。所以呢希伯来书的意思呢，就是说旧约呢只是新约的影子，对吧？那么耶稣呢比这个摩西还有大祭司尊贵的多，所以呢 你如果信了旧约之后，你应该看到旧约是为了预表以后要来的神的那位儿子，也就是新约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如果相信旧约的话呢，我们就应该走到前面来住在新约里面，而不是停留在旧约里面。这就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的意思，明白吧？呀，所以这基本上就是，如果更的话呢，就是一个对比，就是也许你以前所有的是好的，但是我现在有更好的，所以你拿到更好的之后呢，你就不会再把以前的再留下来了，你就直接要接受这个更好的，就是更能之约，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而不是停留在以前摩西和大祭司的这个时代，这是这个希伯来书大概的意思。好，那我们刚才看到呢，这个你现在可以回到今天的经文，因为里面有英文，对吧？在这个四十节里面，他就告诉我们呢，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所以今天的题目呢，就是更美的事。更美的事指的是什么事呢？也就是刚才我所讲的，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主题，就是新约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所死，为我们洒下他的鲜血，为我们复活，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一座更美的城，让我们呢，如果我们有圣洁的生命，我们可以到这个天上与他能够以后能够同得永恒的生命。这就是这个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更美的事。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更美的事，意思我们就知道指的是新约的主耶稣基督，还有他所带给我们的救赎，还有永恒的生命，更美的事。好，我们看下一节，好吧。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指的就是在十一章里面这些所谓信心的伟人，信心的伟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知道呢，这个古希腊呢是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个发源地，古希腊。这个新约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所以呢，这个新约里面呢，有时候呢，这个作者呢会用这个体育运动做一些比喻。保罗也说过，就是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吧？那么他做的比喻就是说，他要训练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身体听自己的话，这是一个这个就是说体育运动这个体育训练时候所用的话。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呢，奥运会里面肯定有跑步的比赛，对吧？跑步呢有短跑有长跑，是吧？那个我不管短跑长跑都不行，但是如果你让我选的话呢，短跑稍微好一点，然后跑个100米200米，顶多就是说跑个几十秒钟下来就是说喘喘气就行了，是吧？那么你要让我跑长跑，最多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高中的时候你跑个1000米我就跑不动了，对吧？那么女生是800米，是吧？那时候叫达标。最长的跑步是什么？是马拉松，是吧？马拉松，这个马拉松呢也是起源于希腊，对不对？也是起源于希腊。所以呢，这个作者呢就在这里呢用来这个长跑呢，不管是不是马拉松了，就是说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用这个长跑来比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那在我们跑的时候呢，看台上好像就有观众为我们加油似的，这个观众就是这个许多的见证人，就是这个信心的伟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就说在跑的时候你应该放下各样的重担，身上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脱去，因为你跑的时候你不可能拿一个包，是吧？然后穿了很厚的衣服，然后又带着一些累赘，然后你说我就开始跑了，我要去比赛了，我要这个得奖，这个不是很现实啊。所以尤其是我们的罪呢，我们在跑的时候应该尽最大的努力脱去，因为这个罪呢，这个经文里面讲的是 容易缠累我们的罪。他不是说你抖一抖他就下来了啊，他会一直跟着你。所以你要尽最大的努力，在你跑步的时候把你的罪，他是拖着你不让你跑，知道吧？所以你要把你的罪呢脱去，你才可以跑这样的路。在这个路程里面呢，如果你要跑马拉松，最大的这个需要做的是什么啊？中文叫做存心忍耐，英文叫做 endurance， 存心忍耐，就是你要有长跑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有一个有一个忍耐也好，或者是有一个就是可以持续非常时间的这样一个的一样的这个美德吧，可以这么说呀。因为你如果没有这个 endurance， 你最多跑个1000米、2000米、5000米或者10公里你就不可能再 endure 下去了，不可能再忍耐下去了。所以你在跑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最大需要做的就是需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就是我们前面的路呢，我们就这么跑下去。所以呢，就是这样一个跑步的比喻，来比喻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我们所应该做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吧？那么下一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宗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好，请问跑步的时候，你能不能左看右看？啊，看后面有没有人，前面有没有人？不需要了。那你要看什么？看看旁边的风景。啊，如果要确定你有这个忍耐的话，如果要确定你这个跑的方向是对的话，如果要确定你走的路是对的话呢，你一定要这个仰望，就是目光呢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目光一定要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呢，他是我们这个信心的开创者，他是我们信心的对象，而且呢，他也是呢我们的这个保守我们信心到终点的这样一位救主。所以呢，你在跑的过程中一定目光要放在他的身上，不要被别的所杂念或者是别的看见所影响，你这样才能专心的跑你这样一个路程，就是基督徒的生命这样一个路程，对吧？那么这个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呢？他因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知道呢，耶稣呢是被钉十字架死的，对吧？所以呢，你被钉的时候呢，他的肉体是承受了很大的痛苦的，而且呢，钉十字架他不是说是钉完之后就打死你，知道吧？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让你慢慢流血，自己流了死的时候，这才叫钉十字架。所以钉十字架本来呢就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而且呢他把你挂起来，挂在一个地方呢，目的是为了什么？目的是为了羞辱你呀。罗马的公民是不会钉十字架的呀，他只会把这个非罗马的公民钉在十字架上，比如说犹太人呀，他把你挂得高高的，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让大家看到，哦，这个人有什么罪啊？一个是示威，一个是羞辱，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呢，耶稣死的时候当然是记载了很多，但是很少有记载他告诉他怎么疼的，啊，可能这个原因就是说疼我们也写不下来，对不对？你不是说你看医生、护士问你啊，现在从1到10，你描述一下你现在疼痛的程度，啊。我看到一个护士，有时候他就碰见一个人，那边说 10， 护士不信，护士不信，你肯定是骗我，对不对？你10为什么你这个这么这个这么的这个轻描淡写，是吧？但实际上他真的是10，他只不过他实在是忍着，他说是10，对吧？这个痛苦呢， 圣经里没有描写，因为人肉体的痛苦很难描写得出来的吧，对吧？但是呢，耶稣所受的羞辱，圣经里写了很多。有没有人记得他是怎么被人羞辱的？他们做了一个荆棘的冠冕把他戴上，说你是犹太人的王是吧，那我就给你戴个王的冠冕吧，对不对，戴上了。但这个冠冕是荆棘做的，哎呀，是为了羞辱他，而且是为了让他疼一疼啊。还有人往他脸上吐口水是吧，还有人说什么，你是犹太人的王嘛，对不对，你救了那么多人，你今天怎么不把自己救下来让我们看一看，对不对，啊，这就是趁他死之前要羞辱他一番，对吧。还有什么，罗马的兵丁也羞辱他，对吧，还要分他的衣服，为他的衣服所抓阄，对吧。最后呢，甚至连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也要羞辱他，对不对，这都是神所预定的，都是主所死以前他所要遭受的羞辱。而且呢，圣经里面呢都把这些羞辱呢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耶稣，我们要感谢耶稣，为什么呢，他因为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因为未来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就可以把神的救恩所完成，是吧？所以他轻看羞辱，忍受苦难。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是：“成了，成了。”他忍受了他的苦难，他轻看了他的羞辱，他完成了神为他所预备的使命，所以他喜乐。他说他成了，结果呢，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结果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他的宝座不是神给的，可以这么说吧，不是神随便给他的，也是他在世上自己做出来赚出来的，对吧？因为这个结果，轻看羞辱，忍受苦难，就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我信主的时候呢，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第一个所看到的神对我们的爱，耶稣的爱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忍受的羞辱。所以呢，神的爱就因为他所受的羞辱，我就明白了。那么因为我明白他的羞辱，让我可以在生活中呢，可以忍耐一点点人对我的什么，因为我们明白耶稣为我们所受的羞辱，让我们可以忍耐一点点别人对我们的羞辱，这是主给我们的力量。也许我有机会我还可以再讲，但是呢，我的看点就是说，主为我们所做的，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样也做那么一点点，我倒不是说别人像对耶稣那样羞辱你，你可以忍受，但是呢神给我们的都是我们所可以忍受的，对吧，我们要明白主在十字架上，一他的苦难，二他所受的羞辱，就是来自于人的侮辱，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背景呢，就是说在那个早期的教会呢，尤其是信主的犹太人会受到来自于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逼迫和这个苦难所以呢，那时候那个教会呢，应该也就是在忍受着这样的来自于人的这个，甚至是自己犹太人的弟兄的这样的逼迫我们也看到保罗在他信主以前，他也是这样的去逼迫那时候的信徒。那么耶稣自己呢，也是被这样被自己的犹太人的弟兄所逼迫所杀死。所以这个作者在告诉他们呢，如果你们现在在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时候呢，你们要思想什么思想什么，想一想蓝天白云 花草树木，想想神的创造，想什么？想一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在死之前被人的羞辱啊，不是随便想的。如果你在忍受世上的苦难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你在忍受你不应该所担当的羞辱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们要思想思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所经受的，免得疲倦灰心。如果你不这样想的话呢，你就会变累，然后你就会灰心丧气，然后你就说那我不干了，对不对？ Yeah. 因为为什么我信主会忍受会受到这样的攻击冲击和这样的苦难，对不对？ Yeah. 然后呢，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意思呢？你们现在经受的这个苦难还没有让你们到殉道的地步吧，对不对？还没有让你们必须死了。耶稣呢？耶稣已经死了，已经流血了，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忍受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仰望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样让我们不要疲倦灰心，对吧？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不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这是啊箴言里面的话啊，所以他们犹太人应该知道，对吧？就劝你们如同劝儿子，什么呢？就是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呢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就是说当你来到世上的这些苦难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作者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苦难从哪里来呢？当然是从人的罪来的，对吧？但是呢，背后的意思，神如果把这样的苦难放在我们身上，他的目的是什么啊？神想利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事情来管教我们，对不对？管教我们。所以我们被神管教的时候呢，表面上来看我们是受人的冲击受人的攻击受来自于人的灾难苦难，是吧？但实际上呢，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情况，神呢他是希望利用这样的事情来管教我们。所以旧约里面这样的事情多的是。如果我们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如果哪一天离弃神去敬拜假神，马上就有异族，周围的异族就攻打进来，他们要么就亡国要么就死伤，对吧？那他们又想起来去敬拜真神的时候，他们又可以再存活一段时间，然后呢又离弃，然后又亡国又在死伤啊。所以这些都是神利用表面上看是以色列人敌人的这样的国家呢，实际上是为了管教他们，让他们不要离弃神，让他们不要去敬拜假神，不要去拜偶像，对吧？所以我们在经历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有两个不正确的反应，两种不正确的反应。一个呢就是轻看，在第五节是吧，第五节，一个就是轻看，就是说你在神管教你的时候呢，偷偷给你一个诺，对呀，你如果遇到一些困难和苦难，你根本就不管，对呀，神管教你，我不管他，对不对？他也不可能把你怎么样，对不对？顶多让你不舒服一些，他也不可能把你搞得这个非常的难过，对吧？所以呢，神的心意我们一个诺，我们不去管他是不是要管教我们。第一个就是轻看。第二个不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在还是第五节，对吧？还是第五节，灰心，是不是？哎呀，神呐，你为什么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哎呀，神呐，你这样对我太不公平，我不干，灰心。神，你是不是离开我了？神，你是不是忘了我了？啊，我太灰心了。那么灰心的结果呢，就是离开了神，对吧？所以呢，这两种反应都是不正确的。一个就是不管轻看， 一个呢就是受的打击太大，灰心丧气，从此可能就再也不来教会了，对不对？这就是完全的灰心。那么正确的反应是什么呢？你要明白神的管教是来自于神的爱，他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哇，这个话好像有点难接受，是吧？对不对？因为他爱你，所以他要让你受苦，对吧？他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但是这是圣经上的话。因为呢，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手所纳的儿子，对吧？凡所收纳的儿子，对吧？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对吧？下一节好吧，对吧？所以呢，正确的看法，神对我们的管教是神对我们的爱的表现。除非你说我是圣洁的、完美的人，不需要你管教。不过当你说这话的话，恐怕这个骄傲也就发现发表出来了，是不是？呀，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呀，好，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因为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哎呀，所以现在在美国，有时候我跟儿子讲，好像绝对是管教他，对方已经非常的这个反感了，对吧？好像起码在国内的话呢，父亲管教儿子还是正常的，还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可是这个，我觉得现在呢，你不要敢说动手了，对吧？你动手也打不过人家，对吧？但是你就是说话说的不好听的话呢，对方也很难接受，对吧？对吧？所以但是传统的这个社会里面呢，父亲是可以管教的，父亲是可以管教儿子，对吧？对吧？然后管教原是众子所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对吧？就是说，私子就是私生子，对吧？他和儿子的区别大不大？一个是在家里面，一个是根本就没有关系的，对不对？是私生子，所以你也不能告诉别人。这个私生子呢，也不能有这个父亲的名字和姓，对不对？也不能继承父亲家里的财产，这是私生子，知道吧？那么儿子呢，所有这些都有，因为他是家里的儿子。我们如果看《红楼梦》的话，那个在《红楼梦》里面，即使是姨太太生的孩子和这个正房生的孩子，这个地位是这个天上地下的差别，对不对？所以更何况是这个私生子，是这个根本就不是太太生的孩子，对吧？所以你如果你不受管教的话呢，表明什么？表明你的地位呢？神没有把你看成他的儿子还有女儿，啊，也就是说呢，他根本就没有把你看成他家里的人，对吧？所以你没有受管教的时候，千万别高兴啊，千万别高兴。所以就是说假如有个人来过来跟我说，哎呀，我信主之后啊，哎呀，我神从来没有管教过我，呀，我每次去赌场都赢很多钱，我每次买股票神都祝福我啊，让我赚很多钱啊，而且我很少去教会，神对我生活非常祝福啊，我也很少奉献啊，神照样祝福我经济上很多钱。我听到这样的话，当然是举个例子啊，我也不是说你来教会奉献就代表好像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是吧？但是如果你这样想这样说的话呢，说明什么？如果确定神没有管教你，没有管教你让你不能改变的话，那是什么意思？啊，除非我们信的这个神是假的，不然的话呢，不是灭亡的意思，他从来就没有把你看成他家里的人，对不对？他从来就没有把你看成他家里的人呀。所以如果我们遇到管教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明白这是神的管教的时候，遇到这样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心里应该高兴。为什么？这是神对我们爱的表现，这是神对我们爱的表现。目的呢是什么？目的是在第十节，目的在第十节。 是为了让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目的。神管教我们的，啊，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是暂时的，是随着自己的意思。生身的父亲也是罪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喝醉了酒，或者在单位不舒服，啊，被别人被领导这个做的不舒服，回家不高兴，看见孩子不顺眼，我们拿出来管教一下，是吧？这就是生身父亲的管教。但是呢，啊，天父，我们的天父管教我们的，啊，是绝对完美、完全的，是完全出于好心，目的呢，是为我们好，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目的呢，是要我们得到他的圣洁，目的是要我们得到他的圣洁。所以呢，父亲管教我们，天父管教我们，我们心里一定要清楚，第一，这是来自于神的管教，第二，他的目的呢，不是要让我们灰心，不是让我们丧气，而是呢，他对我们爱的一种表现，是要让我们除去我们身上的罪，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最后要让我们得益处，最后要让我们得益处。所以神的管教是神把我们看成他们儿女的一种表现，他的儿女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应该欢欢喜喜的接受这样的管教，对吧？呀，所以十一节，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你处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困难当中也好，或者来自于人的逼迫也好，啊，是不会有人觉得快乐呀。就像我劝大家，你们要快乐，这是天父对你们的爱呀，你要快乐，你也不会快乐，对不对？啊，你会觉得很愁苦，是吧？只有经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你就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呀。所以这个义呢，是和平安连起来的。这个义是和平安连起来，什么意思呢？啊，我经历了这个管教，我达到了神对我的目的，所以呢，我现在我要找那些赐给我苦难的人，我要报仇。啊，请问有没有达到神的意思？啊，因为没有平安在里面嘛，你的心里还是愤恨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报仇。虽然你经过了这样的苦难，你的心里仍然放不下，对不对？这个呢，就不是平安的果子，叫做义呀。所以我们明白，我们经过这样的事情，什么目的呢？让我们圣洁，让我们心里结出这个义的果子，就是有平安在我们里面，有 peace。我们要和我们周围的人有平安 ，make peace。呀，这是什么意思？呀，还有十二节，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哇，这个作者今天没有看到我们。都知道我们今天进教堂的时候手是下垂腿是发酸的。哦，还有人还走不了路，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对吧，他都知道我们的身体状况，对不对，啊，什么意思呢？你被管教的时候呢，你就是这样，啊，就这样能来教会就不错了，对不对，啊，能来教会就不错了，我就很感激大家了，啊，啊，所以呢，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难和他的羞辱，还有知道我们神管教我们的目的呢，是把我们看成他的儿女的话呢，你就应该把你的身体挺起来，啊，把下垂的手也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是瘸子不致歪脚，反致痊愈。所以呢，你要把自己脚下的路呢给修直了，也就是走在这个神的道路上。你如果这个路本来不平不直的话呢，都是弯弯曲曲的山路，是吧？你本来就是瘸子，你走了几步会怎么样？哎，会越走越伤，伤越重，对不对？走到一定程度，你根本就不可能再走路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这个路修好的话呢，啊，反得痊愈，这个路呢，可以让我们以前的瘸子呢，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呢，也可以得到痊愈，让我们在这个路上呢，就可以走路开始奔跑呀。所以我讲了这么多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没有跑，对不对呀？跑的话，你要脱下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对吧？你这样才开始跑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在经受管教的话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罪呢还没有脱去，对不对？所以顶多是个瘸子在走山路而已，对不对？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这个生命 在耶稣的生命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有没有在跑步，在轻快的飞跑，还是说我们每天担当许多的缠绕我们的罪呢？然后呢，我们呢就是啊，好像在走，但实际上呢是在停止不动，对吧？呀，一段时间可以，但是如果几十年过去都是这样的话呢，那就麻烦了。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是什么都带上了。这个可能这个驴啊羊啊，这个家里的这个大大小小锅碗瓢盆什么都带上了，一直一路就是拉着他们走啊走，走到旷野了，而且呢这个罪就体现出来，就开始埋怨，哎呀没有水喝啊，没有饭吃啊，这个神对我们不好啊，不这样，后来就遭受管教，对不对呀？因为他们带了太多的罪来走这一个啊数天的路程，所以就走不下去啊，所以没有办法走下去啊。好，还几点了？哦，还有一点时间。我就是一个小小的分享啊，想讲给大家啊，想鼓励大家，就是说啊，在那个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回家上班了，我们在医院上班的时候，刚开始挺舒服的，但是后来呢，就是说医院呢，就是就这个消息出来，因为医院没有收入嘛，所以他不可能给人一直这么发工资，是吧？所以他需要有一部分人英文叫做 furlough， 中文叫什么？休假，无薪休假啊！如果停薪留职，谁都愿意啊！不，留职不停薪，谁都愿意，对不对？对吧？啊！所以有一部分人需要回家三个月，不发钱，就这意思。哎、啊，三个月时间是定好的。所以我们部门大概有十几个人吧，听说是好像已经提前告诉了，可能大概有两个名额。我根本就连想都没想，我说第一，这事肯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对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是一个这个平均的这个雇员，对吧？第二，如果我是经理，我绝对不会让人回家，我会让大家轮着休，知道吧？对吧？因为大家都有一句常理叫做什么？共度难关，是吧？是吧？难处来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起度过，对不对？你不应该把一两个人给放下。所以听见那个消息，我根本就不在乎啊。然后有一天，经理就找我，当时在网上，哎呀，有个不好的消息啊，你已经被 follow 了，你已经被 follow 了。哎，我当时我感觉我就是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说这是啥意思？他说100%的时间，你回家了，大概是这意思。所以呢，当然也没有什么话，就这么回家了，就在家里待了三个月。所以那三个月，首先是心里当然不舒服，对吧？我觉得我不应该受这样的这个对待。我们组里面十几个人，就两个人被收了，就两个中国人，还是两个中国人。所以我也多想想，我自己在想，这是不是什么歧视啊？对不对？呀？但是你也抓不到把柄，反正人家就把你两个中国人让你回家就行了，对吧？所以那三个月我也在家里就找一些事情做，在这个把这个该考的证书给考下来，对吧？但是我心里非常非常非常气愤的，就是说这个事情呢，它对人呢是一个是什么？对人是一个羞辱，知道吧？对人是一个羞辱。是一个侮辱。哎，为什么笑？他这个羞辱呢，他不仅是说说话的时候、做事的时候对你羞辱，是吧？而且呢，他又招了一个人，他把我做的事情还那个人，他没有让那个人回家，他让我回家，而且三个月之后回去的时候，他跟我说：“哎呀，你做的事情不行啊，你看这个人做的挺好。”所以这就是。当然不管是真是假，这是一个很大的羞辱，当然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但是呢想起来，你要真是仔细想的话呢，心里是非常的不平静，对不对？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羞辱。就是这些事情来源，但是呢就是说我认识主已经好一段时间了，那么刚信主的时候呢， 就明白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对吧？所以这样的羞辱也不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也经历过一些羞辱，但是说在工作上这是第一次，就说每次都有不同的这个环境和事情，对吧？但是我是还是可以经历得住，对吧？但是呢，心里不平静呢，你就知道这样的部门、这样的地方不能再待了，对吧？所以我就回去之后，我就赶快找工作，当然还是在医院内部找个内部的工作。那我就发简历。有一次呢，反正我没事就去往我的垃圾邮件箱里去翻这个信，是吧？我一翻，哎呀，正好这个人给我发的这个面试的这个信在垃圾邮件箱里，也都发了好几天了，我都没看见，正好让我翻出来了。我一看，什么时候还不是很晚，什么时候让我去面试，然后我就去了。所以我看那个信的时候呢，我坐在窗户前面嘛，那时候那个窗户的阳光正好照在我的脸上，以前刚开始没有阳光，后来太阳升起来就照上了，所以我就很感动。我说神啊，你让我忍受这样的羞辱，但是你给我开路，你让我离开这样一个地方你给我一个也许更好的工作，对吧？所以赶快去面试去。所以面试完之后我就收到了通知，请问大家，我有没有拿到这个工作呢？因为卖了这么长时间官司，你为什么说我没有？没有，真的没有，没有，没有，对吧？我面试的时候表现也不好而且呢，一般内部的工作它是有人的，已经定好了，对不对？他就需要多面试一些人，对不对？对吧？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面试的人有人也告诉我，我们这工作不适合你，你那个组是你适合的，你来我们这地方不适合你，对吧？所以现在想想，真的不适合，真的不适合。但是呢，你回去工作之后呢，你还要面对这样的这个顶头上司他那个态度还是在不停的羞辱你我也不能完全的可以克制住自己，有时候是有一些冲突，但是大体上我还是这个满怀信心的忍耐，对吧？这个忍耐呢，不是这个就是说负面的忍耐什么都不做的忍耐。你在这个忍耐过程中，你应该产生这个信心，然后呢，从这个信心产生盼望，而在这个盼望里面要忍耐。更加要注意的呢，就是不要有什么行为让主的名呢，当然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是吧？但是呢，你不要做什么事情让主的名为你所受的侮辱，对吧？所以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一次突然就通知我这个顶头上司就要走了，对吧？我当然很高兴，但是我也不能很高兴他什么怎么走我也不清楚，但是我估计呢，他这个人就对付我的这套东西呢，确实不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所以呢，我也不恨他，因为呢，这也是他第一份的经理的工作，对不对？那没有人说第一份做经理就能做得好，所以呢，但是走了我真的很高兴，但是呢，我也是有节度的高兴，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后面来的那个人比他强还是比他差，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高兴了，对不对？我这个经理走了太差了对不对？我们在职场上经历一下，你就知道，你真不知道以后要来的人会怎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对神的盼望嘛，对吧？反正简单说，就是现在信来的人比以前好得多，比以前好得多，所以呢，就是说我度过这样的过程，但是呢，中间的过程也有这个半年或者大半年的时间，是非常的难过。不是说因为我受苦难回家没有钱发，而是这个羞辱。当你想的时候呢，你受不了，但是呢，如果你想一想耶稣的话呢，就可以帮助我们不要疲倦灰心，可以度过这样的过程。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呢，他如果看你，因为他的目的呢是要让你得益处，与他的圣洁有份，对吧？如果呢你相反照他的旨意去做，你不但没有得到益处，也没有除去你身上的罪的话呢，没有在他圣洁有份，那这样事情可能一直在你身上压着，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走出来的话，那神觉得如果时间到的话，他会把这样的事情拿走，对吧？对不对？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小的例子，因为毕竟只是一个 furlough 嘛，三个月你就回去工作了，对吧？那么比起来没有工作的人强多了吧？那么还有大家在做的，肯定还有承受更大的苦难，就不仅仅是这个有没有工作的问题了，对吧？那有的比如说你没有工作你就回中国，对不对？这是签证和绿卡的问题，还有毕业，还有找工作，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但还有再往大的话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和子女的关系，和父母的关系，和这个生离死别的问题，这样都是比这些问题大得多得多的。但是我们每一个所经历的问题呢，都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目的呢是让我们得他的圣洁。所以我在这个半年里面，我也学到一些忍耐的功课，还有就是谦卑的功课，对不对？因为我以前自我感觉还可以吧，我觉得平均雇员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没有情况之后呢，你就不知道别人怎么看你，对不对？只有在特定的情况下，你才能明白别人怎么看你，对吧？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也没有人会告诉你，尤其我们也是寄居的，也是外国人，也没有会告诉你他会怎么看你，对不对？只有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别人怎么看你，对吧？所以我们要学的呢，就是说好在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就是说即使呢，就是说别人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在天父面前都是一样的儿女，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信心呢，就是照他的旨意而活，他就会呢达到他的目的呢，他就会把这样的试炼拿去，当然还有下一个试炼在前面，因为你哪算你谦卑一点，你还有别的罪嘛，对不对？所以他会把一个一个的试炼放在你的身上，目的无非就是让你除去你身上容易缠累你的罪，结出义的果子，就是平安，这就是神美好的旨意。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苦难中间呢，不要灰心，不要疲倦，反而要高兴，对吧？我们在这个中间呢，不知道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目的肯定是为我们好，而且呢，目的呢是要让我们脱去我们身上的罪，让我们奔那跑在前面的路程，好吧？所以今天的讲道听完之后，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座的嘀咕说：“哎呀，我怎么上了贼船了？我受洗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神要管教我，对不对？大家都是告诉我耶稣爱你，我不知道爱丽丝受洗的时候有没有人告诉你，有是吧？所以你今天不后悔是吧？不后悔 ？OK， 嗯 ，OK， 啊？我不会讲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神必须会成就，是吧？那个叫好像叫成功神学，是吧？因为神肯定会管教我们，但是呢，我也不会让大家今天出去之后就愁眉苦脸，哎呀，神管教我，而且呢，这个管教过去之后，神还会再管教我们，对不对？对吧？这当然是肯定的，这是肯定的。只要你的罪没有完全被对付啊，你肯定还会被管教。但是呢，我想管教是神爱我们的表现。如果我们满怀信心，满怀盼望，我们就会度过这样的管教。最后一个 slide， 请你麻烦你放到我的最后一个 slide， 好吧？我的那个 slide， 蓝色的，最后一个 slide。如果有人心里打鼓的时候呢，想退后的时候呢，我想最后呢用摩西的例子来鼓励大家，好吧？蓝色的，最后一个 slide。这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摩西的事情。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好，摩西呢是法老所这个收养的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儿子，所以他的地位呢相当于这个法老的孙子，对吧？法老女儿的儿子嘛，对不对？但是呢他因着信呢，他长大了之后呢，他又情愿做以色列人，不愿意做这个法老的孙子，他宁可
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罪恶最终之乐。
我刚才讲了，我们在座的，我们想回去是可以回去的，回到以前的生命呀，你可以回去，哪怕你受洗了，你也可以离开教会，你不用走这个路啊。但是摩西呢，他宁可和以色列人百姓同受苦害，这些人也是要让他受苦的呀，神也会管教他，但是呢，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回去享受在埃及的最终之乐。因为你和神的百姓享受苦害，你还是和神在一起，你回到埃及享受暂时的最终的快乐，你就离开了神。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OK， 你回到埃及，你当然有很多的财物，有很高的地位，但是呢，你为基督，你要受到凌辱，你要受到羞辱。但是在摩西看来呢，他回到埃及所受的财物呢，远远不如他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所以他看到为主为基督所受的羞辱，也比回到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为呢，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因为他的目光呢是在天上，而是不是在世上暂时的最终的享乐和地上的财物，明白吧？这就是摩西的例子。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吧？亲爱的天父，我们只是愿意借着今天的您的话语鼓励大家。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呢身上呢都有不如意的事情，也许心里很明白这是神的管教，但是今天呢，真真正让我们看到呢，您的管教呢是出自于您的爱啊。求您教我们，当我们处在这样的情况中，该怎样对付这样的管教，也求您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凭着信心，凭着盼望，我们度过这样的时间呢，我们就会结出义的果子，就是平安。所以求您特别呢与我们在座的同在，与我们所经历这些事情的同在，我们也相信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求您把我们的目光呢放在我们天上永恒的家里面，放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奔那摆在前面的路程。以上祷告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